Voice of Friendship, Seminary, Church History, Number 16, 30 Minutes in Mandarin.
良友圣经学院之教会历史，学习教会的历史可以帮助我们走进历史，看见神奇妙的作为，激励信心和盼望，并且认识掌管历史的神。
亲爱的弟兄，亲爱的姊妹，您好，我是张道明。张就是工厂长，道就是道路的道，明呢那是日月明。我在这个地方再一次感谢主，可以跟您在教会历史这个功课里头大家一块学习。今天我们在这个地方再讲一个新的课程，就是主后第1500年一直到1700年，在这个时期当中总共有200年的时间，我们称这个时间叫做改革运动的时期。改革运动的时期，为什么我们叫它做改革运动呢？原来教会开头的时候是一个很简单的、很朴素的一个教会，而且呢也经过很大的苦难，所以呢在教会的本质上变得更加的纯真、更加的可爱。但是后来呢，因为国王加入了教会，把金钱带来，把权柄带来，把地位带来，于是乎教会本质上就有一个改变，逐渐逐渐变成了一个政治上的工具。后来呢，甚至于在教会当中呢，也开始学校地上的国王他们所做的工作。于是乎在教会当中也开始了有教皇，也有他手下的军队，也有他手下的大使，在各国里头设立的大使，也一级一级、一层一层的开始了有那个中央集权的机构。那这个呢就逐渐的把教会的本质改变了，就跟五旬节那个时候的教会呢就有一个基本上的不同。还有一个更可怕的一点呢，就是因为教会走了这个政治的路线，那么在信仰上也开始变质了，开始呢要讨好许多的人，于是乎呢在信仰上面开始有崇拜偶像的事，也有呢很多迷信的举动，逐渐逐渐的就把教会的信仰变成因行为称义。亲爱的弟兄，亲爱的姊妹，我在这儿一定要让你知道，原来我们所信的主，我们所信的耶稣，他在十字架上已经为我们付上了一切一切的代价。我们今天得救完全是一个恩典，就是说我们没有一个人可以使用自己的能力做成任何的一些东西，没有一个人在主的面前说我今天有功劳，因为我念了几次的经啊，我也做了一些什么事，甚至于说我捐了一些钱啊，在教会里头唱了诗歌受了洗礼等等，于是乎我在您的面前有功劳，因为这个功劳的缘故您一定要祝福我，您一定要让我得救。这就绝对不是圣经基本的那个教训跟信仰，这个就跟我们因信称义这回事是一个基本上的一个对立。当时天主教逐渐的形成之后，就把人带到因行为、因功劳称义这条路上走。所以呢，到了主后1500到1700年这200年当中呢，我们就开始看见神的手在教会的本质上、组织上跟他的信仰上做了一个很大的功夫，就是把教会逐渐的更改，把它逐渐的复原， 到原本的教会的本质跟那个样式里头去，就好像我们今天一样，就是靠着圣经，靠着神自己的话，也靠着耶稣基督的功劳，我们可以得救。这就叫做改革运动。但是一个经过了千多年在黑暗当中的一个教会，就是天主教，你不能够一下子把它都改变过来的，所以是经过了一段相当长的时间。就是今天我们在这个地方呢，需要跟大家分享的。上一次我们所讲的就是第十五课呢，是讲到中世纪后期，就是主后600年到1500年的晚期的时候。那个时候，我们另外的一个名词可以称它为教会落在极大的黑暗当中，就是那个天主教会控制了整个耶稣基督的教会，所以呢，带来非常可怕的腐败。灵性上也有非常非常可怕的黑暗。那么当时就有一个改革运动的晨星威克里夫这个人的出现。他带来这个改革运动的开始点呢，就是因为一句话，就是他在大学里头念书的时候呢，有一次他那个教授呢就对他讲，他说威克里夫，他说外头有的礼仪的敬拜永远不能够代替心灵里头那个诚实的敬拜，这就是说只有外表没有内容的那个不是真正的教会。这句话呢就打动了威克里夫，有一个决心从英国开始要把天主教的教会从里头更改。那于是乎他就努力地做了很多的工作，他所做的呢就是极力的反对当时天主教的教皇制度啦，也反对他的赦罪的权柄啦，也反对当时天主教教皇为了敛财，所以呢他发行的那些赎罪券啦，甚至于在主餐的时候呢，天主教说那个饼跟那个杯呢已经变成耶稣基督的肉跟耶稣基督的血了，这许多的讲法都是道人迷信，都是跟圣经基本的教导呢是有冲突的。当时呢威克里夫呢就反对这些。那另外的一方面呢，他更做了一个伟大的工作呢，他就是高举圣经。他说所有一切的原则都要归回到圣经，不是归到教皇的手中。这一点是非常可爱的。所以他努力地把圣经翻译过来让许多人可以读。好，今天让我们花一点时间在这个第十六课改革运动时期。今天我们要讲呢，就是那个改革运动它的原因跟当时的社会的背景。这个其实就是我们所讲的教会历史的第四个时期了。这第四个时期呢，差不多经过了200年，就是1500一直到1700年。刚才我花了一点的时间跟大家已经讲过，就是为什么有天主教跟基督教的分别。我想刚才假如你仔细的做一点笔记的话呢，你应该了解啊。因为现在社会上呢有一种不正确的讲法，就是说呢天主教是旧教，基督教是新教。其实不然，其实最原本的耶稣基督的教会，就是五旬节那个教会呢，就是我们今天那个基督教。但是后来因为有政治加入的缘故呢，就逐渐的变成天主教。而且天主教控制整个教会的历史呢，大概也有1000年以上。但是虽然黑暗，但是仍然有一些人，他们对神有一个纯真的敬仰。所以呢在天主教那个外表下边呢，仍然有一些人是对主耶稣基督忠心的，他们高举圣经，高举耶稣基督，所以他们遭遇了天主教很多的压迫。但是到了这个1500年的时候呢，逐渐的神就祝福这个改革运动。这个改革运动呢又叫做复原运动，就是这个原因。因此呢我们今天可以回到原本教会那个原本的样子，我们要为这一件事献上我们衷心的感恩。 好，现在我们把它归纳起来。第一个大点呢，就是说改革运动的原因在什么地方。大概我们今天要讲的就是有三个大原因啊，请你好好的用笔呢把它记下来，因为这是非常重要的。第一个原因呢，就是罗马教廷的腐败啊。我们现在要讲什么叫做罗马教廷呢？就是当时呢，整个世界里头以欧洲为主啊，它所有的教会呢已经变成天主教了，而天主教的总部呢在罗马，所以它的整个名称呢应该叫做罗马天主教啊，因为它整个教皇也住在罗马那个地方呢，所以我们称它为罗马的教廷，就好像教会的宫廷一样啊。就是因为呢罗马教啊，就是天主教，它的腐败，他们不主张人看圣经啊，他们说赦罪的权柄在他们的手上，他们也售卖那个赎罪券啊，其实这是敛钱的一个办法。他们也高举了圣职人员，他们更逼害一些真正的基督徒，所以这是一个改革运动的基本的原因。我们必定要回到那个原本的破碎的纯真的耶稣基督的教会，就是五旬节的那个教会的原本的样子，高举神的话，高举耶稣基督的地位，那么不靠人的功劳。这一些呢，当时的教会呢完全不是这样做的，所以圣灵在人的内心里头做一个深入感动的工作，到了时间成熟呢，就开始了这个改革的运动。这是第一点。现在我们谈第二点。第二点呢，就是叫做异端裁判所，请你把它记下来。异端裁判所，原来在罗马天主教里头，他们因为要压制这个改革运动跟这种思想，所以他们就组织了这个异端裁判所，就把那些改革运动的人都抓过来，用苦刑逼迫他们，甚至于把他们捆在柱子上，把他们烧死就盼望呢用这个办法呢压制他们。但是适得其反的，就是让我们看见神的灵在人的内心里头给人一个非常坚决的要回到原本纯真的那个教会的样式。所以虽然有这个异端裁判所，虽然有苦刑，虽然有许多的人牺牲，但是越压制教会反而越有力量。这是第二个原因。第三个原因呢，就是神自己的干涉了。我们刚才已经讲过这一点，现在我重复的把这一点告诉大家，就是天主教它最大的一个错误，就是把人带回去到其他的宗教所走的那个因行为称义这条路。但是我们知道，照着圣经所讲，我们是因信耶稣称义的，所以呢，这是这个最大的区别。神绝对的不能够容许他的教会走到异端这个道路上，所以是神自己干涉的，神自己感动，神自己预备人起来做这些改革运动。所以虽然经过了1000年教廷，就是罗马教廷的黑暗，我们也知道这个改革运动是需要很多人付上时间、付上生命的代价的，但是无论如何到底是成功了。好，待会儿我们花一点时间看看有些什么人是这个改革运动它的先锋。亲爱的弟兄，亲爱的姊妹，每一次我谈到罗马天主教他们的腐败的时候，我心里头总有一个很大的负担， 就是今天我们仍然看见天主教它的存在，而且它的势力是非常大的。在我们中国里头也有天主教的势力，但是千万不要对他们采取一个抵挡的态度，要用爱心包容他们。他们虽然走错了路，但是他们自己也不知道的，所以不要恨他们，应该为他们好好的祷告，也要好好的劝导，假如有机会的话就把他们带回正途上吧。现在我们开始讲第二点，就是改革运动。他当时呢有三个人是非常著名的，这三个人呢我盼望你可以用笔记下来，然后呢也有第四个，就是一个组织啊，一个组织。那么这四点呢啊，都是影响了以后的改革运动的。好，第一位人物呢叫做俄堪威廉，俄堪威廉，他是14世纪的英国人，英国人。他呢开始批评教皇无物论，就是当时天主教说教皇既然是彼得的承继人，所以在他的身上应该有使徒的权柄，既然有使徒的权柄，这个权柄也是直接从耶稣基督手上拿过来的，所以他所讲的话，他所做的决定绝对没有错误。这种理论呢叫做教皇无物论。但是我们看见教皇也是人，他也会犯罪，所以呢我们说教皇无物论其实是一个基本的错误，他不是神，他也不是神的儿子耶稣，所以呢我们就看见这个理论呢必须更改。那另外一点呢，这个俄堪威廉呢他又高举了圣经，他说教会的权威不在教王而在圣经，所以呢我们今天必须回到圣经的权威上。亲爱的弟兄，亲爱的姊妹，你看看你今天的教会，你看看我们今天所处的这个教会，是不是在高举耶稣基督，是不是在高举圣经的权威？假如不是的话，我们也应该更改，回到最纯真的教会他所高举的地方。好，这个俄堪威廉呢后来就影响了以下的人了。第一个受他影响的就是威克里夫，他也是14世纪的一个英国人，他被称为改革运动的陈庆，他毕业在牛津大学，后来呢也在牛津大学里头做教员，他原本也是一个天主教的神父，但是后来因为他受了俄堪威廉的影响，也受了在大学当中一些有改革思想的教授他们的言论的影响，所以呢他就起来，他强调了两件事。第一呢，他强调教皇不是耶稣基督的代表，也不是最高的权威，他甚至于说他是敌基督，因为他可以指出他所讲的话所做的事都是离开圣经的啊，这是一个很大很大很厉害的抵挡，所以当时的教皇呢真是恨他入骨啊，差不多呢要使用各样的办法呢要把他抓过来把他处死的。但是我们感谢主，神保守了威克里夫这一个人。那么另外一件事呢，他就把拉丁文的圣经翻译成为呢英文的圣经，这是非常美丽的一件事。原来天主教他们所用的圣经，甚至于讲到礼仪里头所用的话语呢都是拉丁文，而拉丁文在一般的百姓当中呢并不通行，所以呢假如在那个时候你去参加一个天主教的聚会呢，你根本不知道他在讲什么话，你只是参与一些举动礼仪啊，你去参加的时候呢就好像自己有一些功劳在里头，做了一件好事，那结果呢就以为因此可以得救，其实这绝对不是神的旨意。所以在这个地方呢，这个威克里夫呢把拉丁文的圣经翻译成为英文的圣经，让每一个人都有机会看圣经，看神的话语，这就是非常非常伟大的一件事啊。好，第三个人物呢叫做约翰胡斯，他是一个捷克人，他呢 在欧洲大陆里头工作，也发动了一些改革的运动，但是他非常的不幸，让教皇呢抓住了，结果呢教皇把他捆在柱子上，用火活活的把他烧死。这是非常可惜的一件事，但是我们看见改革运动一点不简单。好，现在我们再看第四个啊，就是先锋。有一个机构呢叫做共同生活弟兄会，共同生活弟兄会，它是在荷兰跟德国这两个国家里头呢被设立的。这个共同生活的弟兄会呢，他们主要的意思呢就是说，我们这些弟兄生活在一块儿，要过一个虔诚的生活，要过一个虔诚的生活。原来当时在那个教廷带领之下，在天主教的影响之下，人都不追求那个敬虔的生活，不追求那个干净的生活，人所追求的就是名利权柄。所以呢在这个时候呢，他们要回到那个虔诚的生活里头，以圣经的教导，以真理的教导教导信徒。他们也设立了许多的学校，也推动了许多的教导的机构。所以呢在当时呢给当时的欧洲社会呢有一个很大的影响。好，这就是第二点啊，我刚才所讲的就是第二点。我们把何堪威廉、威克里夫、约翰胡斯这三个人摆在你的面前，请你呢把它记下来。虽然这些人好像跟我们很远很远，但是无论如何，他们的榜样、他们的影响一直留到今天。好，现在我们再谈今天这个课程当中的第三个大点，好吧？这个第三大点呢，就是当时改革运动的时期，有些什么社会的背景啊？有些什么社会的背景啊？我需要你十分的注意啊，因为当时呢，天主教的统治呢，在这个社会里头的影响已经超过1000年了，所以人心呢散漫，所以社会的组织呢也是不能够积极的前进的。那么而且呢也进入迷信当中，但是神有他的时间，于是乎呢把这个改革的运动推进来，不单只改革教廷，不单只改革信仰，而且也改革社会。所以呢我们现在要讨论的就是社会的背景。原来当时呢人开始思想，也研究各种的知识，这是第一点。于是乎在社会上，在科学方面就开始了有许多的探讨。我举几个例子啊，在当时呢就是14世纪的时候呢，伽利略他就开始呢发明了那个望远镜啊，这一点呢我相信你已经有印象啊。那么这个印象呢就是说，望远镜的发明呢就是当时啊，又因为这个望远镜的发明呢，所以在天文上使用的非常的多，于是乎在天文学上就有一个很大的影响。这个影响就是科学上的影响啊。还有那个麦哲伦，他呢也推动了一个地球是圆的啊这一个观点。当时呢这个观点很受教廷的反对的，但是后来呢他们在航海的人的身上呢，他们就有证据证明呢整个地球是圆的。于是乎呢引起很大的改革的思想，特别是科学上的那种改革的思想，就跟教廷里头他们所组织的啊所传说的不一样。这样一来呢就引起了教廷的反对，所以当时呢甚至于要把他们判断成为异端的啊。还有一点呢这是非常著名的一点，就是大家应该知道有一个人叫做牛顿啊，这个人呢就是从英国起来的。这个人他就主张说有一个地心引力说，就是说地球地心呢有一个吸引力在每一个物件，在每一个东西的身上。所以这一点呢也是在一个科学上的一个很大的突破。
另外的一个突破是什么呢？就是人类的思想上面的突破。原来人类的思想受天主教的控制已经超过1000多年，人的思想开始腐败，人的思想开始迷信，于是乎呢，有很多的哲学方面的思想呢起来，而且呢，对于教廷里头所组织的、所强调的那些信仰，也开始加上了一个问号。于是乎，这种人文思想逐渐发达之后，再配上当时的科学的发现呢，就开始了一个很大的复兴。这个就是历史上非常著名的叫做文艺复兴啊！我相信我讲到这一点的时候呢，你一定对我所讲的非常的同意。文艺复兴其实是人类历史当中一个轰动天地的一个很大的复兴，就是把当时的整个的社会对科学、对思想、对哲学、对许许多多的人所接触的、所学习的知识、学问各方面开始一个更新，开始呢一个新的开始啊，这个新的开始呢就叫做文艺复兴。而这个文艺复兴刚好就是天主教他们那个黑暗时期的末期，也就是14世纪的这个时间了。在这个时候，我们就开始看见在人的思想上，在人的敬拜神的思想上，在教会里头，人开始看见教廷里头很多的组织它的错误跟败坏。举一个例子啊，教廷非常的反对地球是圆的这种说法，甚至于要把讲这种说法的人呢定成死罪啊。这一点我们就看出教皇呢他根本就是在一个迷信跟腐败之中。所以从这一点看起来呢，我们就知道那个改革的运动必须开始，就是因为呢这个文艺复兴开始也推动了人的思想，也推动了人的观念。好，在这个社会背景当中，当时有一个很特殊的人物出现，他就是德国的马丁路德。德国的马丁路德他开始起来呢，真真正正的在教会当中开始了很多的改革的运动啊。所以这个马丁路德呢就成为呢今天有一个宗派教会，它叫做路德会啊，它的开始的一个创办人。他也是德国的一个改革的那个就是教会的改革的一个带领人。他的根据是什么呢？他的根据就是罗马书开头的地方所讲的，人得救是因着信心，人称义也是因着信心。这就跟那个罗马天主教所强调的那一点因行为称义是刚好反对的。好，今天我们的时间差不多了，所以我不能够继续的下去，我只能够把马丁路德呢留在下一次再跟你详细的看吧。今天我们看了3个大点，盼望你可以好好的记下来。那么下一次同样的时间，我们再在主里头见面。